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肺炎期间走出去救人，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老年同修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3号。我今年72岁，于1996年4月28日得法修炼。以前我全身是病，年轻时就不能上班，只好求单位领导找了个看门的轻活，一看就是几十年，一直看到退休。但是得法后，我全身的病症不翼而飞，在我身上展现的神奇事太多太多。下面就讲讲眼下中共病毒肆虐中我走出去救人的故事。一、破除干扰，走出去救人。大年三十的那一天，老伴儿早上上班，上午就回家了。他应该是第二天回家的。我惊讶地问，你怎么就回来了？老伴儿说，你还不知道啊，封城了，车都停了，我是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说，真的？为什么封城啊？他说，武汉肺炎大爆发了，这个新冠病毒可凶了，好可怕哦。我说，你不用怕，心里保持善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病毒就不会到你身上。没事儿的。我安慰了老伴儿，原本打算出去讲真相救人的，为了照顾老伴儿的感受，这时只好留在家里做年饭。因为没出去讲真相救人，心里头一天都不舒服，就憋得难受。第二天初一一大早就做好了早餐，与老伴儿儿子一块吃了，随后我就准备出门。刚走到门边，老伴儿子来劲儿了，儿子把门插上，堵在门口。老伴儿也跟我急，这连城都封了，车都停了，别人都不敢出门，你还出门去？今天说什么也不让你出门，不能出去。我说，不行，不让我出去我也要出去。他说，那不行，就不让你出去。我说，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就是要出去。这么一说，他更急了，飞起一脚朝我两条腿上狠命地踹了过来，踹得我两眼冒金星，双腿一软，差点跪下去了。我清楚他是被魔操控往死里整我，我就赶紧拖过来一个凳子坐在门边缓一口气，口里对老伴儿说，你今天是管不了我的，我是一定要出去的。老伴儿一看管也管不住，就自下台阶说，好了好了，不管你了，那你记得把口罩戴上，回来时进门要洗手。我说，行，这个事儿听你的，但出去救人得依我的。我就出去了。初一一天闯过来了，以后每天吃完早餐出门，老伴儿就只提醒我戴口罩，别的什么也不说。其实初一那天除了家庭干扰外，身体反应也很大。初一一大早起床就拉肚子，奇怪的是出门讲真相一上午也不拉，一进家门又开始拉，几分钟就拉一次，最后拉的都是水，总也不停。20多天，快一个月了，天天都是这样。但是我天天如此，照样出门。我心想，如果是邪恶干扰，我是不会配合的。如果是师父安排的，不会影响我讲真相的。就这样，做到10来天时，老伴儿看我天天出去很辛苦，就主动做饭了。我心想，太好了，我中午可以多讲一会儿真相，多救人。三餐都是老伴儿做。说实在的， 老伴儿炒的菜实在难吃，也是我平素做饭总是色香味俱全，吃菜讲味道成了强烈执着，正好去我的执着，又是好事儿。老伴儿一直做了20多天的饭，直到解封后他要上班了才没做了，这给我腾出了大量时间做好三件事。二，封闭特严时先在自己小区救人。第十一天，我刚一出门就被新来的社区人员拦住，我问怎么了，他说，你不知道啊，现在武汉肺炎爆发了，封城封社区都封了，不能出门。我说，那怎么办呢，要买菜呀。社区人员说，物业管理帮着买，都有。我应对了一声，只好往回走，家里菜还可吃几天。8点多钟我回来了，老伴儿可高兴了，这回好了，看你还跑不跑。我说，不让我出门我就学法，我上午学法，老伴儿也不干扰我了，只要我不出门怎么做都行。他就默默地摘菜洗菜炒菜什么都做。我就上午学法，下午学法，晚上还是学法。到了第四天，实在憋不住了，心里很难受。我对师父说，师父呀，这是什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呀，跟常人一样在家里躲着，不出去救人，这怎么行呢？我急得眼泪直流，我就求师父让我出去救人。下午5点多左右吧，学完法，我就把鞋一穿，口罩一戴。老伴一看问怎么了，我说我在家里憋得心里发慌，出去透透气。他说，好，那你把口罩戴着，到楼顶平台上去转一转。我一到平台就看见一个老大爷在上面转悠，我就热情地与老大爷打招呼，攀谈中得知他今年62岁。拉了一会儿家常就进入正题，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同，还互动式地谈出他的见解，又举些例子揭露共产党怎么怎么邪恶。我就顺势劝他三退，我问他是党员吗，他说是的，最后用真名真姓退了党。把老大爷讲明了，我就下楼到院子里去转，正好碰到一个年轻人，又劝退了，他是入过团的，又是真名真姓退的。我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都给安排好了。有了这个开头，我心里就有数了，不能到外面去，那就在本小区讲。我们小区很大，是电梯房，都是外地拆迁户搬来的，好多人。但有的人在家里待着不出来，有人是出来买菜的，买菜的特别多。我学完法后，就先从窗子往外瞧瞧什么时候有人。我瞅准了，10点半以后到12点前好多人。我就踩着这个点儿，抓紧时间学完一讲法，出去讲真相，反正也不用我做饭，有菜就顺便带点菜回来。出去就跟老伴儿打招呼说，我下楼去买菜啊。老伴儿爽快地回答，好。每天上午下去，下午学完法4点多钟也是人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很容易接受，我就每天出去2次到社区讲真相救人。三，走出小区大院，再到外面去救人。在本小区讲了10来天，遇人就讲，社区干部也讲，保安也讲，出来的人都基本讲了，没出来的总也不出来，这怎么办呢？我发现社区的人好上超市，我就去超市讲。有一天有个女的进去了，我就给她讲，她友善地对我说，你给我讲过的，你不记得了？我说，戴着口罩记不准了。他说，就是啊，在社区里讲就这几个人，讲来讲去都讲到了，其实都认识了，你到外面去讲啊，外面去讲多好啊，一讲完人都走了，他走了你也走了，挺安全的，老在社区讲，讲来讲去很危险的。我说，哎呦，谢谢你，不管你信不信，希望你记住9字真言，希望你平安。他说，好，谢谢。经这位女士这么一提醒，我想是啊，她讲的也是事实，是应该出去了。我正盘算着如何走出本社区到外面去救人，想着想着就来到社区物业管理处，那天给管理人员也讲得差不多了，我就又到社区售菜点去看菜。我一看水果的标价，就说 这个水果怎么这么贵呀？营业员说，哼，贵，你到超市去看看，超市比这还贵。我说，哎呦，超市我去不了呀。他说，能去呀，从今天开始，每个人可以出去2个小时。第二天8点多钟，我就出去，一到小区门口，看见好多人在那儿刷绿卡，量体温。我就大大方方地往门外走，也没人问我，也不给我量体温，也不要我刷绿卡，我就顺利走出去了。一出门，看外面没什么人，我就在那里转，看见武汉超市门前好多人喽，我也想进去。一进去，保安就拦住要我刷绿卡。我说，社区都让我过，刷什么绿卡呀？他说，那你就找社区写个证明。我说，社区写吗？他说写呀，叫他写，他就会给你写的。我说，那好，我回去就找社区写。不过关了2个月了，今天你就让我进去吧，明天再来就给你带证件。他说，那不行。我就只好退出来了。退出来，我想今天可不能白出来了。我就到武汉超市附近2个小超市，小超市也要证件。我还是那个话，说关了2个月了，关傻了，也不知道你们要这个要那个的，今天就开个绿灯让我进去吧，下次来就给你带证件来。小超市比大超市要松一点，保安说，好好好，进去吧。进去看见里面好多买菜的，我就选择时机一个一个的讲，一直讲到11点多钟，要回去发12点证件了才敢回家。第二天找社区开证明，一到社区工作人员就说，真不巧，办证的人刚出门，您早来1分钟就碰上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什么时候回呀？他说，那还不知道呢，办事嘛，事办完了才能回来。这样吧，你把手机号留给我，他一回来我就给您打电话。我说，好，那就太谢谢你们了。我就把老伴儿的手机号留给了他。回去后一边学法就一边等电话，可是一直等到下午4点半也没接到电话。我就下楼找社区，社区办事的人一见我就抱歉地说，哎呦，您来了，真对不起，我们把您的事儿给忘了。我善意地说，没事儿，你们工作太忙了，很辛苦的。他问我带身份证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让我赶快回去拿。我一拿来，他就立刻给我办了。第二天早上，我心想，这次带着证我就可以到超市里去了，出门要身份证我也有。没想到出门时社区又不问我，又直接出了门。我就到了超市去，第一天去真是顺利，人也挺多，所讲的人都能接受。12点前回来，回来小区又不问我，也不量体温。我天天就这样出出进进，每天回来就买1个菜2个菜提在手上。小区里有人发现我天天自由进出，就很羡慕地问我，哎呦，你是不是每天都能出去买到便宜菜呀？你是怎么天天都能出去的？我说，到社区写个证明就可以让你出去了。他们说，到社区里找过几次了，就是不给开，现在开不了证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就没再做声了。我就一直拿着这个证出出进进11天，也没人问我。谁知第12天出门却被保安拦着了，站住，刷绿卡。我说，我不会刷。他问，有证明吗？我说有。我就把11天前开的证明给他看，他拿着一看就大声说，你这是什么证明，早就过期了，要当天的证。说着就气呼呼地给我撕了个粉碎。我说，这也没写要当天的证啊，我也不知道啊，也不能怪我呀。他好像反应过来了，因为疫情期间管理实际是一派乱象，就说，哦，我知道了。不过他还是不依不饶，把我熊了一顿，回去不许出门。我想不能硬顶，就只好回家了。回家后我就想，这11天都蛮顺利的，今天怎么遇到这个事儿啊？我悟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师父赐给了我向内找的法宝，那我今天就坐下来静心找一找。这一找啊，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这10天来出出进进太顺利了，他们保安像没看见我一样，出门也无人问，而且别人开不到证明，我就能顺利开到证明， 心里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欢喜心，被磨钻了空子。我赶紧向师父认错，师父，弟子错了，要是没有师父保护弟子，出门进门哪有那么顺利呀？弟子只是有出去救人的愿望，师父就都铺垫好了，弟子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此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再也不要欢喜心了，他是假我，灭掉他。第二天早上8点来钟，我再到社区开证明，又很顺利地开到了。我拿着证明乐呵呵地想，今天可是当天的证明了。我兴冲冲地来到小区大门口，还是昨天那个保安。奇怪的是，他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也不找我要证明，也不量体温，见我出去还客气地送我，慢走啊。我就礼貌地回了声谢谢。回家时他又满脸笑容地迎接，欢迎回家。我又礼貌地回了声谢谢。回到家后，我真是感慨万千，自身归正了，周围的环境也跟着归正了。修炼可是非常严肃的事，不能掺进半点人心，在纯净的心态下做事才是最神圣的呀。修炼20多年了，苦于不会写字，一直没写交流稿。感恩师父安排同修帮我，同修让我讲出自己的故事，录音下来，再让同修帮助整理。我很高兴，这是第一次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勇猛精进，直至圆满，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0多年我用手机讲真相的历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2008年8月，我从广东某监狱被中共恶党迫害7年后，回到河南家乡，很快融入到当地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救众生的环境中。在监狱，由于怕心被邪恶钻空子，走了弯路，我深深地感觉到伟大慈悲的师尊还没有放弃我。为了弥补对大法的损失，我出来后立刻向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从此坚定大法，继续修炼。从邪党黑窝里走出来那天起到今天，我一直用手机讲真相，先后用了很多部手机，整整12年了。我用手机发短信、发彩信、发微信、打语音电话，以及手机服务器讲真相，这10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我在使用手机过程中，因为看了明慧网发表的手机安全注意事项，我就参照手机安全事项去做，并用法对照自己，试试修心性。刚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为了不让邪党监控和定位，我就在县城郊区的河边和远离公路的偏僻地方使用手机。10多年来非常安全，没有出现一次差错。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很多磨难，但都在师尊的看护下有惊无险。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本县公安局的一位同修给我提供了本市各县公安局的电话号码和公安人员的手机号码，我就一个一个的向这些人打语音电话，并向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头子打语音电话、发短信，目的是让他们明白真相，停止迫害法轮功，有个美好的未来。没想到他们恼羞成怒，他们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在某个县城，那个时候手机号不是实名制，几天后派人去我们县城查打电话的人，并在县城大法弟子家门口装上摄像头，还派人监视跟踪我们县的协调人，他们说一定要找到打电话的人，达到迫害的目的。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就转移到外县租房子，继续用手机讲真相。我到外县后，因接触不到当地同修，自己就晚上学法，白天出外打电话。就这样， 我夜夜学法，天天打语音电话，在师尊的保护下，两年后平安地回到了我们的县城，找了个做保安的工作，继续使用手机讲真相。2015年，因实名控告迫害大法的大魔头江泽民，我被县公安局非法拘留15天，不能使用手机了，我就在拘留所用口向在押人员讲真相，并且有两个人当时在拘留所要修炼法轮功。我听到后，心中非常喜悦和欣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了。非法拘留15天释放后，我被协党政府部门解雇。2017年，我去了省会打工，在某饭店做洗碗工。因洗碗工上午11点上班，我就早上7点钟左右在路边买两个包子带上，提着喝开水的瓶子，坐公交车去省医学院一附院和省人民医院用手机讲真相。这两个省级医院都有门诊大楼，各层楼中都有很多等待候诊的病人，全省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因为病源多，他们挂了号等很长时间才能轮到自己，有的甚至等待一天才能会诊。在候诊期间，很多人都坐在连椅上看手机，整整一个上午，门诊楼病源全部爆满。这个时候就是用手机服务器讲真相的最好时机。到上午10点半回到饭店上班，不论刮风和下雨没有间断过，天天如此将近两年时间。到2019年1月辞工去了北京。2019年初在北京，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住在一个老乡租的房子，后来工作也不找了，我想既然来了就利用这个时间用手机讲真相。因为我有在医院用手机服务器讲真相的经验和效果，我就坐车去医院。这个医院的门诊大楼候诊的病源也非常多，全国各地的都有。听医院的保洁员说，有时候来医院看病的人一天有10000多人。我同在郑州一样，在北京晚上学法，白天出去，从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带上买的面包和水瓶，坐公交去医院北院，中午12点回到住处。医院离我住的地方有7站路，后来老乡给了我一辆单车，我就骑着单车去医院，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在北京整整8个月的时间，因为老乡搬家去了别处，2019年8月底我回到了家乡。10多年来，我一直使用手机这个项目，坚持每天学法，每次去医院讲真相以前都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对我的干扰，遇到问题找自己，时刻保持正念。就是在邪恶的老巢北京，有时候我在小区花园里自己一个人练功，在师尊的保护下都非常安全和顺利。无论在家乡和北京，就一个上午只半天时间，三部手机传出的真相资料，浏览访客平均300多人，尤其是在医院浏览人数更多，有时浏览网页达几千页。有时候我想，我带着手机到某个地方，或者往大街站会儿，也看不到谁连接服务器，只看到手机显示很多人浏览。我悟到，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真正实修，时时保持正念，把救度众生当作责任，踏踏实实地去做，师尊就会让有缘人看到，就能使人得救。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自己只是带着手机走走，而且师尊时刻的都在保护我们，所以就非常的安全和顺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好自己，用善心和正念去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归真。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1日。修炼前，我的性格是不善言辞，不愿与人交流，小心眼儿，爱生气，一身的病。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很快得到身体净化，无病一身轻，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心情变得开朗宽容，自己都感觉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的轻松愉快，微笑常常洋溢在脸上。第一部分，在工作中修自己，证实大法。我退休前在一个外贸公司工作，算是老员工了。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大法了，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帮助别人，早来晚走，不辞辛苦。我们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做事有能力，快人快语，但是脾气急，容不得别人的一点错误，凡人看不上，说话尖刻较真，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刚开始我还能忍受，对他的工作都支持，后来他说话越来越难听，还当众奚落我，刺激我，我心里很难受，虽然没发作出来，但是心里憋着，委屈地忍着。从法中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修炼要向内找，我一找真有不少的人心，不让人说的心，面子心，虚荣心，想争辩的心，怕委屈的心，还有工作中考虑问题不周，也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只看对方短处，挑对方的毛病等等。找到后心里不纠结了，不生气了，可还不是真正轻松，还有点别扭，说明还没有彻底过关，有不好的物质还没去掉，再向内找，有一种提防别人的心，怕受伤害的心，觉得与人交往要小心谨慎，只要大家平安相处就行，一种自保的心，还有善心不够，没有慈悲心。我就多学法，坚定正念，修取这些心，明法理修自己，善心出来了，能比较正面的看问题了。我把自己的缺点和他的优点做比较，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看他的眼光也变了。他工作有条有理，高效准确，认真细心，对工作很负责，我应该向他学习。他的较真不是在提醒我改正自己的不足吗？这不是在帮助我吗？怎么还计较人家的态度呢？真得感谢他才对。没有他这样刺激的语言，我怎么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呢？用法来衡量，向内找到了，自己的心态也完全释然了，心情轻松了，宽容理解油然而生。后来我和主任相处得很融洽，彼此信任，互相支持和帮助，成了亲密的好朋友。向内找真是解决问题的法宝，是修炼的法宝，内心体会到了修炼的玄妙和快乐。在与其他同事相处中，我也是本着从真善忍中修出来的良好心态去做的，主动帮助别人，不计辛苦，包容他们的缺点错误，看他们的长处，多用赞美的语言表扬他们，鼓励他们，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都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我很信任。有一位年轻员工工作中出现错误，被主任批评了，犯情绪，要离职不干了。我是业务经理，新员工都是我负责培训，3个月后就可以单独处理业务了，有问题再找我商量。这个年轻员工3个月后还是不成熟，没经验，也没有和我商量，按道理应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是修炼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他被批评了，心里很难受，公司业务也受影响，我不能不管。我找他谈话，安慰他后，我主动说，对不起，我也有责任，没有给他把好关，然后告诉他一些经验，再遇到问题如何处理等，肯定他工作中的成绩，认可他的付出， 鼓励他继续努力。他破涕为笑，接纳了我的建议，继续留职工作。负面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更加积极肯干，认真负责了。公司有一位老员工大姐，脾气很急，说话也是连讽带刺的，不好干的工作就撂挑子，说风凉话，主任对她都头痛。我就把真善忍的美好化成行动，包容她的缺点，看她的优点，主动帮助她解决问题。一天她工作遇到不顺，说了一些气话，我听到后不动心，安慰她别生气，稳定她的情绪。我说我帮你处理看看，一会儿事情解决了，她也不言语了。到了中午休息时间，她对我说，今天怪我不好，又发脾气了，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脾气不好，你这么包容我，我都不好意思了，以后我向你学习。我也不时地给他讲述我学法轮功后的变化和受益的事情，他很接受，他的心态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怨气越来越小，脸上充满着善良。我利用午休时间在会议室练功，这位大姐经常跟着我练，也看真相资料，真善忍也在改变着她。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20多年，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各种性格的人都有，他们工作流动性比较大，每当来一个新员工，我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他们离职前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也都办理了三退。我体会到修好自己，常人就能感受到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也能带动感化他们做好，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洪恩。第二部分，用善心和正念去救人。我在大法修炼中受益多多，得到了健康的身体，修出了善良慈悲的心态，同时我也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我带上这样的责任感和大法给予我的正念，走在救度世人的阳光大道上，把大法的福音送给每一位有缘的人。在与世人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我都是面带微笑，很自然很亲切地与对方打招呼，有时观察对方一下，看看有哪些细节可以插入话题，有时就像遇到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对方，几句话就能拉近距离，进入正题，灵活机智讲真相，然后劝三退。一天午后1点多钟，来到街心公园，看到不远处有一位老者向我这边走来，心想有缘人来了，讲真相救他。我主动打招呼，微笑着说，老先生您好，中午时分应该是您午休的时间，您没有休息一会儿呀？他笑着回答，出来晒晒太阳。我看着老者说，老先生，一看您就是一位学者，有修养，不是一般人，您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紧接着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相由心生，真对，从您身上印证了这句话，相由心生，就是您的内心修养，您的学识都能表现在您的面容上，外表上，您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学者。他很高兴地问，是吗？谢谢你。我接着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句话，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您看现在的武汉肺炎，就是上天在降灾，是人心道德败坏自己招来的。老者点头称是，很同意我的观点。我说，一个人坏事做多了就要遭报应，一个政党坏事做多了，一个国家邪气太重了，就要遭天惩，淘汰坏人。但是好坏的标准可不是共产党定的，是由天理真善忍来衡量的。现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众多的好评和认可，唯独在中国被打压，人心道德败坏，善恶不分，好坏颠倒，这样的世道肯定有灾啊。这次瘟疫 共产党隐瞒真实情况，实际上死了很多人。他坏事做绝要遭天惩，是他的成员都要受牵连。您入过党吗？他说，我是党员。我说，赶快从内心退出来，不为他献身献命，把那个毒誓废除了，宝贵的生命为自己活着。老天看人心，退出党团队，不与他为伍，才能保佑平安度过劫难。他说，好，谢谢。我说，看您很善良，是有福之人，我叫您大福好吗？用大福这个名字退出来。他说，好，谢谢。我嘱咐他说，法轮功是佛法，是救人来的，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他高兴地答应了。一次在超市买完东西出来，看到一位阿姨推着购物车，车里面装了很多食品。我关心地问，阿姨，您自己来买东西的，买这么多，有人帮您拿吗？她说，没有人，就我一个人来的。我赶紧说，阿姨，我来帮您，您别着急。我一边帮着拿东西一边说，阿姨，一看您就很善良体贴家人的，给家里买这么多东西呀，您的身体还真不错。她说，身体怎么怎么不好，有什么什么病。我说，我原来也有一身病，学练法轮功后全好了，没吃一类药就好了。她感到很惊奇。我说，练法轮功的就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现在法轮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了，唯独中共在迫害，监狱里关押了很多这样善良的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丧尽天良。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佛法必遭天惩，加入过党团队的成员都要受牵连。您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我说，赶快从内心退出来，不为他牺牲一切，不给他奋斗终身，那是毒誓，废除那个宣誓，把生命收回来给自己活着。神佛看人心，您的生命就有神佛保佑了。人类有劫难来，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吉祥平安的。他说，好，看你也挺善良的，肯定是为我好。我又说，您回家后跟家人也说说三退的事情，他们都会得到上天的保佑的。他说，好，谢谢。我非常庆幸自己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佛法，它是我的生命焕然一新，叩谢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洪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锲而不舍讲真相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9岁。从江氏流氓1999年迫害法轮大法后，为了助师正法，让世人明白真相，不受邪党谎言毒害，我没有停过救人的脚步。我不会骑车子，每天都是步行。说来也方便，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脚底起了脚垫，走路时间长了，脚底特别疼，不敢走快，只能慢慢走。为了众生明白真相得救，我觉得值得。不分阶层职业，我都讲，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不能让众生错过这万古机缘。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我凭着对师父对法的坚信和学法中打下的坚实基础，清醒、理智、智慧， 根据不同人的职位、阶层、喜好、执着，对症下药，收到很好的效果，一般都能三退。各行各业都有，如阶层比较高的单位的一二把手、局级的、中纪委的、新闻记者，还有教授、教师、学生、农民工、公务员、服务员、清洁工等等，不错过有缘人。但有时也遇到不同大小的干扰和麻烦，要举报的、谩骂的、嘲笑的，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的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每次出去讲真相前，先发半小时正念，正念强，救人效果就非常好，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然后面带微笑。有一次我遇到一个60多岁的人，我说，咱们见面就是缘，看你像个大干部。他说，我是县级搞行政的。我说，那你是县长吧？他点了点头，说儿子在北京部队是个军官。我就给他讲了，社会普遍存在贪污腐败，老百姓有病看不起，上学上不起，买房买不起，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吃喝嫖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个县长说，是这样的，您说的是事实。我接着说，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我原先身患10多种病，夏天穿棉衣不能见风，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医院跑遍了没有治好我的病，那时整日生活在病苦之中。后来有人给我介绍法轮功，说祛病健身效果神奇。因我受共产党的无神论的毒害，我不太相信，大医院都治不好我的病。后来病痛折磨得实在太痛苦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练功不长时间，也就几个月，我全身的病就不翼而飞了。后来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数太多了，出于妒忌开始铺天盖地的镇压。那个县长说，你们不去北京就好了。我说，我们上北京上访，我们想这么好的大法，可能执政者还不了解。在没有办法，有话没处说的情况下，抱着善心，我们才开始上访讲真相。人类以后要大淘汰，你把你的党团队退了，就能躲过大灾难。他高兴地说，行，大姐，你这是第三次给我讲了，谢谢您。我都不记得这是第三次了，我为一个生命得救而高兴。有一次看到一个很朴实，大约50多岁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抽烟，我上前讲真相，他当时就大声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心态平静地说是。他当时就特别恼怒地说，法轮功别给我说这事，我不听我不听。他当时就轰我走。我没有被他所带动，我不能放弃众生，我笑呵呵地说，你想听啥？他说，唠别的嗑行，别提法轮功。我说，那我就跟你唠常人嗑。他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我都快70岁了。我反过来问他，他说我今年52岁了，你都快70岁了，简直不相信。他看我皮肤细嫩，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多。我说，我们练功人不撒谎，练法轮功都会这样。我就讲儿媳妇2000年得了白血病，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花了20多万也没治好，而且越来越恶化，整天在医院里绝望地哭喊，老天爷呀，我才34岁我就死吗？我孩子才11岁，我死了我孩子怎么办呢？儿子也哭着说，光哭也不管用，回家跟妈练法轮功吧，你看咱妈原来也有好多病，练法轮功不都好了。我原先给他说他不太相信，被痛苦逼迫无奈之下，死马当活马医吧，抱着试试看。儿媳回来后跟我练功，不到一星期就好了，脸色红润，也能吃饭了，身体有劲儿了。儿媳妇一星期后回医院检查，主治医生一看见她就惊奇的大喊， 你几天不见，怎么这么精神？脸色红润，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儿媳说：“我练法轮功练的。”化验白血球、红血球，一切正常。主治医生惊奇地说：“真是奇迹，咱们医院有34例这样的，没有一个生还的，都死了。怪不得这么打压，人们也不放弃。”那个男子一直静静地听，他也彻底明白了真相。他当时就激动地说：“哎呦，法轮功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大姐，你给我退了党团队吧，谢谢您。”我说：“要谢，谢大法师父吧。”在慈悲的师父加持下，师父看我有锲而不舍的心，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还有一次，遇到一个60多岁的，看着挺有修养，我面带微笑上前打招呼，看见就是缘。我说：“你是干啥工作的？”他说：“我是中纪委的。”我说：“你听过三退，退出协党的党团队吗？”他说：“听说过。”我说：“你搞这项工作比我了解的多，现在社会风气不良现象，拉关系走后门，说谎造假，贪污腐败，你干中纪委，中层好干，部级是不好干。现在人类太败坏了，人类将面临大淘汰，将你的党团队从心里推出，将来逢凶化吉，躲过劫难。”他说：“给我退了吧，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慈悲与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7日。近日感觉被身边的负面物质压得好像透不过气来，生活中的矛盾也不断的袭来，自己感觉有点支撑不住，好像生活在一个高压的蒸汽罐里一样。前一秒和后一秒的情景有很大的差别，我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修炼上有什么地方没悟到。在学法时，师父点化弟子慈悲两个字，我猛然惊醒，是啊，我真的是在很多事上没有用慈悲的状态来对待。我问自己，慈悲是觉者具备的状态，你有慈悲吗？回答：没有。那你没有慈悲去对待身边发生的事，那你是在修吗？回答：没有。神佛是佛光普照的，那你身边矛盾不断，还愈演愈烈，是不是你自身有不对的地方呢？静下心来向内找一找，吓了一跳，原来自己还以为修得不错呢，还以为自己是向微观上突破呢，在对待身边的矛盾和一些琐碎的事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这和宇宙特性真善忍相差太远了。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矛盾和一些不愉快在我身边发生，原来是慈悲的师父看弟子不悟，利用身边的人来点醒我，可是我没有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而是用人的方式以恶制恶，小官不当义，积攒多了就变成难以逾越的障碍。师父慈悲，不断地利用各种方式点醒我，唤醒我那被观念迷住的本性。通过学法向内找，知道慈悲和情是神和人的分水岭，慈悲是为他的，不带任何个人的观念的，能舍身处地考虑别人，而情是三界内的物质，是为私的，是维护自己不考虑他人的。同时，情的这种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又容易被另外空间不好的生命干扰，越固守自己的时候，情的缆绳拽得越紧，离善良和慈悲越远。找到自己的这些心后， 心里有点空荡荡的感觉，好像自己这些年在浪费了很多时间，好像才明白修炼的含义，于是就清理自己空间的不好物质，打扫空间场的垃圾败物。这时觉得一切就像翻了一页一样，眼前的情景又是美好的景象。这时我没有被带动，知道这一切都是法的演化，师父的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